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下面我哋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鲍川普将下令驻伊拉克、阿富汗美军减至2500人。不满法灾难财，法国各界代表呼吁抵制亚马逊。乌克兰裔女议员候选人话：美国有社会主义运动。川普律师受宾夕法尼亚州政府辩护律师骚扰，诉诸法庭。川普再要北京吃苦头，美商务部全人事异动。拍卖北极石油钻探权，川普政府启动30日提名期。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据媒体引述两名美国官员指出，美国总统川普计划进一步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最快将在这个礼拜发布相关命令，预估在明年1月15号前要将美国在两方的驻军人数都降至2500名。目前美国在阿富汗及伊拉克分别有5000名及3000名军人，为终止持续17年的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各国政府和塔利班组织展开和平谈判，包括美、中、俄三国将撤军，以换取塔利班停止军事行动的承诺。其中美国承诺要在2021年5月前撤军，以推动阿富汗的和平进程。不过美国官员指出，塔利班虽未攻击美军，却继续袭击阿富汗的安全部队。针对媒体的报道，目前白宫及5个大楼尚未作出回应。法国120位政治人物和工会代表16号联名投书媒体说，在总统马克龙铺路下，亚马逊是疫情的最大赢家，呼吁各界抵制亚马逊，并要求政府对发灾难财的企业科征特别税，以补贴地方商家。法国亚马逊一直以来就因为劳动条件及急速建构大型仓库扩张版图而受到质疑。这次联名投书发起单位是科征金融交易税，以协助公民组织。超过100位政界、工会界领袖及书店和出版业者响应，以阻止电商巨头亚马逊公司进一步扩张。他们要求政府尽快针对亚马逊及其他发灾难财的企业科征特别税，用来协助劳工或因中共病毒疫情而被迫歇业的地方商家。法国民主工会联盟秘书长贝尔杰更呼吁民众尽量避免使用亚马逊购买圣诞礼物，最好是选择地方或实体店家消费。曾在前苏联时期乌克兰长大，并将在印第安纳州竞选中获胜的共和党女国会议员候选人维多利亚斯帕茨16号警告说，美国国内正酝酿着实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运动。斯帕茨说，我的选区实际上就是一张美国的写照，大多数人都不会相信民主党现在正在推广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思想。他说，我看到过国家资金枯竭的后果，这个不是什么好的事。20年前，我和丈夫在欧洲的火车上相遇之后，我提着行李箱来到美国。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印第安纳州人，但美国现在正在建设社会主义。他指的是那些美国左派政治家在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政策。斯伯茨指出，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制度下，政府会强迫我们平等，并将使用镇压手段。他补充说，我们必须珍视我们的自由，因为我们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建合众国。 川普总统竞选活动同法律团队发言人穆塔格礼拜一表示，他们的一位宾夕法尼亚州律师这次居然受到为州务卿辩护的律师事务所的骚扰。穆塔格说，他们的一位律师最近收到了诽谤性的电子邮件和电话，这些讯息内容包括试图威胁律师的人身和经济安全，其中有一封语音邮件是代表宾夕法尼亚州政府的律师事务所律师发来的，讯息内容远远违背了职业操守标准。实际上，从大选法律战开打以来，川普律师团队陆续受到骚扰的情况。美国宪法学者、法学教授乔纳森特利礼拜一在博文中指出，这个就好像林肯计划这样的反川团体瞄准了律师事务所，并发起一场迫使律师放弃为川普打官司的运动。特利表示，有些律师事务所受到这些威胁后屈服退出诉讼，称这些压力导致内部发生争执，至少一名律师辞职。针对美国大选中拜登阵营的舞弊行为，川普总统一边开打法律战，一边对涉嫌背后操纵大选的中共重拳出击。消息人士16号透露，川普预计让长期支持他的贸易律师史都华出任商务部资深职位，这个将进一步打击中共，要北京吃苦头。这个被视为川普政府强化对中强硬政策的做法。史都华是一名国际贸易律师，2018年曾经参选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参议员。同时，美国务卿蓬佩奥打击中共的力度不减弱，除了宣布组建新的国际联盟击垮中共外，还公开表态台湾不属于中共国，要帮中国人推倒防火墙等。法国学者瓦莱尼尼埃说，面对中共，川普这样做，他甚至认为面对北京这样的政体，可能必须要有一个川普才行。川普总统礼拜一邀请石油公司决定北极钻探前景，计划签订备受争议的阿拉斯加州石油租约。据土地管理局表示，17号将正式展开为期30日接受提名以及公开评论期，可对北约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中大约65万公顷的钻探区表达意见，以进一步推动北极石油钻探计划。此举为石油利益者长期寻求、环保人士却长年抵制的区块开发开启大门。土地管理局表示，正式提名期17号透过联邦公布刊登公布之后，将正式展开公众讨论期，之后就会公告宣布租赁销售日期，在销售日的至少30日前公告。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欧洲第二波疫情更严重，川普指媒体不报道。美国代理防长说，推进国家国防战略是他三大工作目标之一。反制中共威胁渗透，美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成效卓著。安理会代改革，联大主席亦开炮。大西洋88年来第二个11月5级飓风若塔登陆尼加拉瓜。蓬佩奥访法会晤马克龙，商讨对抗中共事宜。下面是详细的内容。欧洲近期新冠病毒疫情进入第二波，而且更加严重。川普17号在推特上表示，欧洲国家好悲哀被中共病毒整得够惨，但是假新闻媒体就不喜欢报道这些情况。11月初的报道显示，根据统计，新增确诊人数只是5个星期就翻倍，迅速突破1000万人。欧洲各国已经相继下令更严格的防疫政策，包括法国、德国、英国都宣布重启全国封锁措施，葡萄牙实施国内部分地区的封锁，而西班牙和意大利就加强防疫管制。金融时报报道，根据官方数据，比利时是目前欧盟国家中疫情最严重的国家，10月底到11月初的14日已经累积每10万人新增确诊1753人，这个数字是芬兰新增确诊数的34倍，德国的8倍，法国的2倍左右。但是自从美东时间11月3号美国大选以来，就很少看到全球主流媒体再跟进报道欧洲疫情的严重情况。 美国防部代理部长米勒说，继续实施国家国防战略是他在领导五个大楼期间的三大工作目标之一。一个礼拜前被川普总统解除防长职务的艾斯伯，在任职一年几期间一直将推进实施这项战略视为主要任务。米勒16号在一份发给国防部员工的信入面列出了三项工作目标。第一是以负责任的方式结束美军在阿富汗和中东地区的战事。第二就是继续实施国家国防战略，着重改革国防部的运作，迎接大国竞争和未来美国将面对的战略环境。第三是加快国防部的行动，来参与整个政府对付跨国威胁的努力。国家反恐中心主任米勒上个礼拜一以国防部代理部长的身份接替艾斯帕之后，很快抵达五个大楼，并同艾斯帕会面和交接工作。艾斯帕当晚在给国防部员工的告别信任面赞扬了他们在落实国防战略方面取得的进展。美国司法部礼拜一表示，为反制中国对美威胁所实施的中国行动计划在过去一年成果显著，并将继续致力于实现这项行动的目标。应对和阻止中国的违反和恶意活动，中国行动计划在2018年11月启动，由司法部国家安全部牵头，联邦调查局等多个部门亦参与其中。这项行动计划的目标包括对涉嫌从事商业秘密盗窃和经济间谍活动的公司和个人展开调查并起诉，应对中国海外投资构成的威胁，反制中国的情报活动和恶意海外影响力活动。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今年较早时亦都表示，中国对美国的间谍渗透无所不在。美国在调查的约5000件反间谍案入面，几乎半数同中国有关联。司法部长巴尔曾经指出，在所有的联邦经济间谍起诉案入面，有大约80%据称从事了为中国政府牟利的行为。在所有商业秘密盗窃案件入面，有大约60%同中国有关联。联合国大会主席布兹哈尔16号批评安全理事会，指安理会因利益冲突而未能应对全世界最大的挑战。原先是土耳其外交官的布兹哈尔在安理会改革辩论会上说，安理会经常无法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理事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经常动用否决权，规限了安理会的效用，即使在最迫切的人道危机发生时，安理会仍然无法作及时而充分的处置。安理会受到的批评与日俱增。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来接受大州报访问时说，安理会已经不再提出有用的决议案，这个机构数十年来从未改革。布兹哈尔说，改革安理会势在必行，既有挑战性亦有必要性。自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安理会鲜有召开相关会议。最大等级的五级飓风约塔16号在尼加拉瓜的加勒比海沿岸登陆，带来灾难性强风、豪雨和暴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在最新通报中说，约塔登陆之后已经转为四级飓风。今年大西洋飓风季相当活跃，目前已形成了30个风暴，使得原先规划的命名不够用，已经使用到第九个希腊字母 LOTA， 而约塔形成之后无奈在数量上破纪录，强度发展亦创下新纪录，成为今年第一个五级飓风，亦是有纪录以来第二个在11月生成的五级飓风。约塔在当地时间16号晚上7点登陆尼加拉瓜东部海岸，当地两个礼拜前亦都受到四级飓风伊塔重创，仲未从灾情入面恢复，又面临住更大的飓风，而且而家正值当地农作物收成期，连续两个飓风来袭，恐怕会令好多农地被毁，出现粮食危机。另外，好多难民被迫迁移到避难所，亦可能导致新冠病毒疫情再度升温。美国务卿蓬佩奥展开欧洲和中东七国访问，在第一站法国，他礼拜一到爱丽舍室，先后会晤马克龙总统和外长勒德里昂。国务院在会后声明指出， 蓬佩奥和马克龙讨论全球安全的重大威胁，对抗暴力极端主义的努力，包括伊朗的破坏稳定行为，黎巴嫩什叶派组织真主党的恶性影响等。蓬佩奥强调夸大西洋联盟和北约团结，亦提到美国和欧洲在印太地区的强大合作，以及合力抗衡中共的努力。蓬佩奥和勒德里昂会晤时更讨论美欧强大联盟对抗中共在欧洲的恶行，以及对新疆人权的侵犯。蓬佩奥之后会转到土耳其，不过没有安排和土耳其官员会面。访问土耳其主要是宣扬宗教自由和打击宗教迫害，会同君士坦丁堡、普世穆首巴尔、多禄茂一世以及教廷驻土耳其大使卢斯道讨论宗教事宜。之后蓬佩奥会到访西岸犹太殖民区。
下面是香港新闻。北京学者指控支联会违反国安法，李卓人斥是欲加之罪。程翔指蓬佩奥演讲反映美国抗共决心，请听详尽新闻内容。中共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11月16号在港媒报章上撰文，点名香港支联会是勾结外国势力的颜色革命组织，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及其他本地法律。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强调争取民主无罪，形容相关指控是欲加之罪。支联会将继续坚持建设民主中国和五大纲领。田飞龙在文章指，支联会提出的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等纲领属于政治颠覆性组织，形容是以爱国民主为名义，以香港为基地勾结外部势力的颜色革命组织。他又指支联会涉嫌触犯刑事罪行条例中的叛逆罪和煽动意图罪、公安条例中的非法集结罪和暴动罪，以及社团条例，更指控支联会在国安法生效后接受外部势力捐赠和资助，以及勾结外部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田飞龙促请港府先行启动并穷尽本地法律资源加以检控和惩治，又说如果本地法律无法有效惩治的条件下，可以启动国安法的程序。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回应指，田的文章反映中共不讲证据、讲政治，要打压就政治先行，设想罪名后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手法来污蔑，目的想令红线若隐若现，企图威吓和震慑香港人不去争取民主。李卓人说，支联会会继续坚持举办每年的六四烛光集会。支联会秘书蔡耀昌直斥相关指控完全无依据，他重申支联会所有账目活动都是很公开。过去三十几年，支联会都是依靠香港市民的捐款来支持工作，对于没有事实根据、无理的指控，想将支联会的工作扣上外国势力，完全是无稽之谈。美国大选出现前所未有的舞弊现象，川普法律团队已入禀法院，事件进入司法程序。香港资深传媒人、时事评论员程翔表示，川普政府仍实施对华强硬政策。国务卿蓬佩奥近日在里根学院的演讲提到拆除中共防火墙，程翔认为反映川普政府对抗中共的决心和态度，以及对世界的承诺。蓬佩奥在11月10号发表名为《美国的承诺》演讲，引述前美国总统里根在1987年6月在柏林的一句名言 Tear down this wall， 呼吁当年的苏联末代总统戈尔巴乔夫拆除柏林墙。程翔在接受《看中国》采访时指，蓬佩奥的演讲意义重大， 代表川普政府击溃中共的决心和态度。他说，历史上苏联曾经两次出兵镇压东欧的民主运动，在里根推倒这个围墙的呼吁下，戈尔巴乔夫似乎亦认同围墙是违反人民意志，因此没有出兵镇压。又基于这样，整个东欧共产阵营开始走向全面崩溃。程翔认为，蓬佩奥在今次演讲中亦引述这句话，所指的窝就是中国的防火墙，代表美国会尽力去帮助中国人民拆除中共建立的防火墙。对于蓬佩奥提及里根外交的原则、坦诚和实力，程翔认为即坦诚地面对敌人或盟友，但在坦诚面对的同时，需建基于自己的实力，反映川普政府对华政策是以美国实力为基础制定。他又指，美国的立国是建基于对人类自由的尊重，而中共政权是基于对人民的高压政策，一正一邪，因此中共一定会输，这个是很重要的精神力量。蓬佩奥已明确指出共产党是当今世界对自由的头号威胁。程翔说，美国的政策还原了中共的本质，令民众认清中共是一个专制极权、反人类尊严和自由的体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怪物。程翔最后指，身为旅美华人很关注今次的选情，这一次不是拜登和川普之争，而是关乎美国能否恢复立国精神，而美国的前途将影响全世界。因抗争被判罪成及失业，前教师众筹医药费，港警指控洗黑钱，建制派配合港府取消公听会，人权组织斥自我阉割。请听详尽新闻内容。一名曾任职小学男教师兼沙滩排球港队代表，在11月16号被警方上门拘捕，指控涉嫌洗黑钱罪。消息指，男子是反送中运动首名被控袭警罪成的杨博文，他曾在今年9月发起众筹为家人筹医疗费，一日内即达标，还停止收捐款。事件被质疑是警方滥权政治打压。警方指，以涉嫌洗黑钱罪拘捕一名30岁男子，他在今年9月上旬在社交平台说，因袭警案被定罪失去工作，众筹50万元以支持家人生活及医疗开支。警方又指，男子其后收取587万港元，和所述的金额不符，认为他以银行户口洗黑钱，现时已冻结他的户口。被捕男子是反送中运动首名袭警罪成的教师杨博文，去年11月揸车翻工，在途中被交通警截查，其后被指袭警。裁判官审案时一度说怀疑他的心智及人格障碍，将他关押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最终裁定罪名判监9个礼拜，目前他获保释后上诉。杨博文在9月8号发起众筹，因被校方解雇经济割据，双亲都有长期病患，爸爸是肝癌康复者和患糖尿病，希望众筹50万元为父母的医疗开支和生活费。新民主同盟荃湾区议员谭海邦质疑，众筹金额多过原定计划，不等同洗黑钱，而众筹的做法普遍，批评警方没有实质证据，难以服众。大律师陆伟雄指，众筹不是犯法，洗黑钱的定义是涉嫌人士必须知道收取的款项是犯罪得益，或有所怀疑但仍然接受。发起众筹者如有合法目的，而热心网民相继将钱存入户口，即使筹得款项比他所讲的多，亦同他没关系。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民权监察及香港人权监察11月16号举办联合记者会，不满建制派议员借疫情取消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公听会。 剥夺港人表达权利。香港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原定11月16号开会，就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对香港特区参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提交的第四次报告，听取市民及民间团体意见，但委员会主席建制派民建联周浩鼎以疫情为由取消公听会，只接受书面意见。民权观察创办人沈伟南表示，香港近年人权情况严峻，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非常关注香港警权问题，包括公安条例的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及非法集会定义，警方使用武力及相关投诉机制。他认为公听会极为重要，批评周浩鼎取消公听会不合理。人权监察总干事罗毓启表示，上次提交报告和今次已相隔八年，这么重要的会议被取消，反映香港立法会倒退的举措。他批评周浩鼎未有认真看待他的责任和职能，各团体敦促立法会应尽快重新召开公听会，保障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
张晓明星期二在《基本法》颁布30周年高峰论坛上发表视像讲话，自香港回归以来出现很多问题，包括2014年占领中环运动和去年的反修例示威等，都是同一国两制的理解不全面有关，强调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
在香港社会崇尚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核心价值之前，应该加上爱国一词，既要讲求同存异，又要讲坚守底线，要看到底线守得越牢，政治包容空间就越大。
张晓明强调，爱国亦是治港者的必要条件，全国人大常委会就立法会议员资格作出的决定，成为今后处理同类问题的法律规范。
即使取消四名反对派议员资格，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也是为今后处理此类问题立规明据，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这是一国两制下的一项政治规矩，现在也已经成为一项法律规范。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对本台说，北京有关爱国者的讨论早已展开，包括前中国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乔晓阳在2004年谈及爱国者治港问题，但因为当时官方面临的压力较少，在现时高压政治气氛之下，当局要全面牢牢掌握对港管治，所以重提爱国一词。刘瑞兆认为，所谓爱国者无标准可言，是为政治利益需要而定，亦为当局本身的行动，例如取消议员资格等进行舆论开路的工作。
他们是用一个所谓爱国者这个很空泛的内容来规范住，以至是绑住未来的从政人士，因为爱国这个标准呢是虚无缥缈，而且是任由官方来定的，所以有了这个的框架在这之后呢，官方也都可以任意妄为的了。咁边啲人被视为爱国，边啲人唔系爱国，完全系由佢嚟一锤定音。
对于爱国者会套用到边啲人士身上，刘瑞兆指唔单止针对从政人士，相信日后会扩大到任何人，包括商界人士、参与游行嘅人等。只要相关行为被视为不爱国，当局就会无限上纲。港府早前取消四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资格。外界担心 DQ 议员的风气会蔓延至区议会，曾经在7月参选立法会被选举主任取消资格的中西区区议员梁凤维接受本台访问，他相信爱国者这个讲法同样套用到区议员身上，预料在四年任期结束之前，当局会有一些动作令议员失去资格。他认为就算温和的民主派人士怎样委曲求全，都无法改变中国政府的立场。
我们一开头可能会觉得就是说只是有 讲香港独立啊，或者系比较激进嘅人士咧，先至会俾人 DQ， 或者觉得净系讲自决嘅人会俾人 DQ。咁但系其实你慢慢发现到就系，就算系比较温和嘅一型，例如喺今次嘅事件入面，俾人 DQ 嘅已经系公民党同埋梁继昌嘅时候，咁我相信就系无论民主派嘅人士，我哋点样去尝试委曲求全，点样尝试去配合呢所谓嘅爱国者标准咧？我相信都系冇办法改变到，就系中国政府对我哋嘅立场，都系就系佢哋有一日认为我哋系不能够控制或者唔能够控制我哋嘅谂法嘅时候，佢都会用尽佢哋嘅方法，用唔同嘅行政同埋法律手段去将我哋清除咯。
梁锦维话：当局随时用权力将民主派区议员清除，但形容目前冇咩好担心，希望喺有限时间内兑现选民承诺，保持一贯作风，唔应该因为政权嘅恐吓而画上红线。另外，张晓明嘅讲话亦提到，要当基本法系一部活的法律，通过立法解释等办法，放大基本法嘅适应性，并引用香港前终审法院大法官列显伦，表示香港应该进行司法改革，以让司法制度与时俱进，并声称不影响司法独立。刘宇少认为，北京是以政治需要解读法律，当初指香港是三权分立，但官方现在对基本法的解读完全不同，只为维护官方利益。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刘少峰。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焦点新闻，我系林迪。今日主要内容系：川普超速行动计划再结成果，麦当娜疫苗有效性达94%。川普表示，乔治亚州进行虚假重新计票毫无意义。川普律师表示，唔允许选举欺诈，必须采取行动。宗教自由会议在波兰开幕，蓬佩奥谴责暴政必败。对抗中共掠夺，川普政府将采取更深入的广泛行动。下边是详细的内容。美国生物技术公司 Moderna 星期一宣布其冠状病毒疫苗的有效性达到 94.5%。 上个礼拜，美国制药商辉瑞公司曾经宣布，该公司与德国合作伙伴BioNTech 共同研发的冠状病毒疫苗的人体试验有效性达 90%。 这两起疫苗的超级利多消息被美国打了强心针，星期一道指大涨470点，或 1.6%， 收报 29,950 点，逼近30,000点关口，创历史新高。标普指数星期一上扬 1.16%， 纳斯达克上涨 0.8%， 代表市场波动风险的 VIX 恐慌指数下挫 2.8% 至 22.45 点，创下三个月最低价。川普总统星期一发布推文表示，刚刚公布的另一种疫苗是由 Moderna 公司研发，有效性达 95%。请那些伟大的历史学家们记住这一个伟大的成果，这个将结束中共病毒，而且都发生在我的政府任期内。一个小时之后，川普又发布一条推文说，在新的疫苗新闻刺激下，股票已经非常接近30,000点。Moderna 首席执行官班克尔表示，川普政府是加速该公司研发疫苗进展的关键部分。川普在今年春天启动超速行动计划，让联邦政府和多家私营制药商合作研发、生产和销售有效的疫苗和治疗方法。卫生部长阿扎尔星期一上午接受雅虎商业采访时说，如果 Moderna 和辉瑞的疫苗都获得批准，卫生部希望在12月份之前至少有2000万人接种疫苗，并在明年1月底为所有老年人和紧急医护人员提供疫苗。阿扎尔随后在推特上写到，今年收到超速行动的更多好消息，随着临床试验数据的公开，表明两种候选疫苗的有效率或超过 90%。我们距离川普政府在年底前为美国研发疫苗的愿景又走近了一步。副总统彭斯星期一下午发文说，是川普总统的领导力才令到疫苗以历史上最快的速度问世。 彭斯话，喺麦当娜同辉瑞宣布两项巨大疫苗成功消息之后，白宫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同州长们进行了两个几小时的电话会议，以审查疫苗分配计划。彭斯话，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之下，我们确保每个州都可以向每个美国人提供疫苗所需的一切。川普总统星期日发布推文，批评乔治亚州的重计选票方式。川普说，乔治亚州只是进行虚假的重新计票，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不允许我们查看和验证签名，应该立即解除违反宪法的 consent decree。Consent decree 是指有争议的双方在不需要承认有罪或有责任的前提下达成的一种书面协议。作为川普在乔治亚州重新计票团队的负责人，共和党众议员柯林斯在星期一的福克斯新闻《福克斯与朋友》节目上表示，这个是为每一张合法选票而战，也都是为了确保不计入非法选票而战。柯林斯说，重要的是恢复信心，这一件事只能够这样做。柯林斯说，有关乔治亚州选举问题的报告仍然不断传来，川普竞选团队亦仍然希望了解这个情况，但是 consent decree 破坏了当地进行签名验证的方式，令到它成为问题。乔治亚州的重新计票将在星期三午夜前完成。有报道说，重新计票不会对乔治亚州的选举结果带来太大的影响，但是柯林斯表示，他还是等待数据反馈。柯林斯说，人们需要确认他们的选票真的有效。之前民主党人在乔治亚州提起诉讼，质疑该州的邮寄选票程序，指控官员没有规范如何通知选民他们的邮寄选票被拒。今年3月6号，乔治亚州州务卿共和党人拉芬斯帕格和选举委员会签署了一份协议，亦即是川普所提的 consent decree， 同意在3天内通过电子邮件、电话和邮件通知选民，或者在选举日的前11日内的下一个工作日通知选民。如果他们的选票被拒绝的话，这样选民有机会补救他们的选票。这一个协议更改了乔治亚州的缺席投票程序。由于州务卿和选举委员会无权改变缺席投票的计票方式，川普团队的律师林·伍德已经在11月3号将拉芬斯帕格和选举委员会成员告上亚特兰大联邦法院。川普竞选团队的律师林·伍德星期一发布推文说，对美国和我们的选举总统权利的欺诈是不能够忍受，绝不能够忍受，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林·伍德星期一还在推文内附上了川普团队另一位知名律师西德尼·鲍威尔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视频。伍德说，鲍威尔是一位真相提供者，当他讲话的时候要仔细地听，非常仔细地听。鲍威尔律师星期日在福克斯的采访中说，民主党人用尽所有能够想到的办法，从让死人大量投票到绝对的欺诈的制造只投给拜登的选票，他们还用算法计算出他们需要翻转的选票，他们利用电脑将这一些给川普的选票转移给拜登。鲍威尔说，这一切他们都计划好，他们有算法，他们有纸张选票等待在需要的时候插入。而值得注意的是，川普总统在蓝色州的选票大幅上升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停止计票，他们不得不插手替换一些选票给拜登，夺走川普的选票。鲍威尔说，我这一辈子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甚至从未听过这样的事情。他还说，大量证据就好像消防水喉中的水一样地涌入来。在上个礼拜六，林伍德曾发布推文强调说，我已经看到大量证据，除了邮寄选票之外，电脑投票系统亦存在大规模的舞弊，他们是逃脱不到责任。上个礼拜日，林伍德再次发布推文说，在2016年媒体在人民投票前宣布希拉里·克林顿赢，但是希拉里输了，川普赢了。在2020年媒体在人民投票后宣布乔拜登赢，但是乔拜登输了，川普总统赢了。 林伍德话：唔好信任媒体，媒体喺度撒谎，请耐心等待，每一个谎言都会被揭穿。林伍德仲揾出咗佢喺6月27号嘅一段推文，话：光明会战胜黑暗，真相会战胜谎言。第三届促进宗教自由部长会议11月16号喺波兰首都华沙开幕。国务卿蓬佩奥以视频方式发表致辞，并谴责了中共迫害宗教信仰。他在视频中说，中国共产党对信仰宣战，迫害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和法轮功学员。我们的国父将宗教自由视为不可剥夺的权利，请让我们带着这个信念前进，信仰会永存，暴政必败。美国国务院在2018年首次举行史上第一次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2019年国务院举行了第二届，今年波兰是第三届，而川普政府亦已将国际宗教自由列为优先事务。今年2月份美国成立了国际宗教自由联盟，目前已经有31个国家加入，波兰是创始成员国。6月份川普总统亦签署了行政命令推进国际宗教自由，这个是美国总统史上首次签署这样的行政令。蓬佩奥在会上表示，波兰既是约翰保罗教皇的土地，亦是美国建立国际宗教自由联盟的伙伴，非常合适举行今届促进宗教自由的会议。在历史上，波兰首都华沙见证了东欧巨变，最终以柏林墙倒塌、苏共亡党而告终，亦都是拥有浓厚天主教传统的国家。在共产主义崩溃过程中，天主教等宗教团体发挥了关键影响力。根据今届会议的议程，11月16号为高级别官方会议，17号是民间社会和宗教团体专题讨论，之后还有多场长边会议。而18号将举行关于法轮功受迫害以及中国良心犯被强摘器官的研讨会。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亦发表致辞。他在当日发布推特说，中共当局仍持续命令宗教团体将共产主义教条灌输到信仰中，这个是不可以被接受。他感谢波兰主办了今年的部长级会议，并表示各国在推动宗教自由事业方面所做的工作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据华盛顿观察家报星期一报道，川普政府正是采取深入而广泛的行动来对抗中共的掠夺强制性行为。这个消息得到了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证实。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表示，川普政府未来对抗中共的行动包括阻止中共军方非法利用美国技术。日前川普签署了行政令，禁止美国企业或个人与中共军方相关企业进行生意往来。川普12号在白宫发布的声明中提到，中共透过军民融合国际战略，强迫民营企业支持军事与情报活动，扩大军工综合体规模。这些企业虽然表面上是私有与民营企业，但直接支持中共军事、情报与安全机构，并协助其发展与实现现代化，严重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上述官员还提到，美国之前制裁的一批参与迫害新疆维吾尔族、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共官员，目前正是考虑采取进一步制裁措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阿尔约特说，川普总统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对抗中共损害他国利益的行为得到了美国两党和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同。而国家情报总监约翰·雷克里夫亦都说，中共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据信川普政府亦将继续将华为的 5G 无线通讯设备视为重要考虑事项。美国司法部和情报部门确信华为和其他大陆企业正为中共政府工作。此外，川普政府亦都考虑压制中共的非法捕鱼行为。专家表示， 中共非法捕鱼行为对环境造成破坏，对其他相关国家的利益造成侵犯，同时涉嫌强迫劳动。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我是张欣，今日同大家带嚟嘅新闻有 CNN 收视率难保，恐被卖抵债；华尔街站队黑石集团支持川普总统；论功行赏，投票系统软件公司董事长被任命为拜登过渡团队成员。下面系详细内容。据霍士新闻最新报道，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正寻求买家，打算卖了旗下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用来偿还其巨额债务。霍士商业网高级记者查理斯·加斯帕里诺表示，鉴于大选以来 CNN 仇视川普的新闻和对川普总统的攻击，导致其收视率恐大幅滑落。CNN 的东家 AT&T 现在适逢脱手的时机点。霍士资深记者查理·加斯帕里诺指出， AT&T 近期的财务状况并不稳定，负债高额达$1,500 亿，削减成本是当务之急，考虑到 CNN 可能很难再靠反川普来赚取收视率， AT&T 可望借此脱手还债。加斯帕里诺在13号他在今夜塔克秀节目上透露，根据当前预测的总统大选结果来看，CNN 对川普总统的攻击导致他们的节目的收视率和评分受到很大的影响，并表示 CNN 要出售的传闻是真的。 AT&T 是一家财务状况非常糟糕的公司，他还说 CNN 和很多媒体公司一样仇视川普，并将这种报道的风气推到了巅峰。目前已经有投资银行专家推测AT&T 可能会将 CNN 出售给亚马逊老板亿万富翁杰夫·贝佐斯，并说这一笔交易对双方来讲都很合理。贝佐斯在2013年收购了华盛顿邮报，交易金额高达$2.5亿。不过记者加斯帕里诺谈到， AT&T 近期达成出售 CNN 的交易概率很低，而且贝佐斯对收购 CNN 这笔交易暂时没兴趣。川普总统昨日在一系列推文上写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仅在假媒体眼中是获胜者，这个表达了他将继续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决心。川普说，拜登只是在假新闻媒体的眼中赢了，我不承认，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是一次被操纵的选举。他还说，被操纵的选举，我们会赢的。目前有些新闻媒体宣布拜登为赢家，但是由于还有多个诉讼未决，大纪元没有宣布任何候选人获胜，而希望之声在11月3号选举日当晚就已经首先宣布川普胜选。包括英国金融时报在内多家媒体今日报道说，分别来自沃尔玛、高盛、强生等世界500强企业的超过24名首席执行官11月6号清晨7点私下举行紧急会晤，讨论如果川普总统拒绝离开白宫该怎样办，并认为华尔街可能会采取集体行动。但苏世民在会上站起来为川普发声，这位金融大佬说，川普有权进行法律诉讼，并质疑其他与会者提出的美国可能处于政变边缘的讲法。据报道，苏世民对宾夕法尼亚州的结果亦表示了怀疑，指出他们首先支持川普总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缺席选票的计算，选票结果却倾向于支持拜登， 尽管这个是所谓主流媒体和投票专家广泛预期的情况，黑石集团的发言人和《泰晤士报》说，作为一名美国人，苏世民相信选举制度是健全的，民主进程将以有序和合法的方式进行，就好像我们国家的历史一样。资料显示，20年前苏世民创办黑石集团，并靠着一系列眼花缭乱的交易以及破纪录的并购，被称作黑石集团精神教父。他被最新一期的财富杂志誉为华尔街新一代的领军人物。2007年他又被财富评为全球25位最具影响力商界领袖。有观察人士指，在华尔街特别针对大选走向召开会议时，苏世民挺身为川普发声具有重要意义。关键时刻代表金融界力量的华尔街选择不背叛川普，继续支持川普，本身就证明了川普总统的实力。最后握住白宫金锁匙的一定不会是拜登。另外，越来越多人明确本届美国总统大选是宪政与共产主义之争。黑石苏世民的表态若果能带动华尔街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亦相当重要。在华尔街调整方向站队的同时，川普总统的法律团队已经向大选中的舞弊违宪行为宣战。前联邦检察官、川普团队重要成员鲍威尔最近一次接受霍士台采访时释放多重重要信息。这次大选作弊规模巨大，直通最高层，而且 CIA 与 FBI 均涉案，供应投票设备的 Dominion 公司介入弊选，凸显美国政治腐败。其团队已掌握包括回扣在内的各种证据，川普被偷走的票数是以百万计，偷窃方式简单愚蠢，如同复制黏贴。鲍威尔说，我从不讲无法证明的话，美国人民本周将看到排山倒海一样的铁证。根据网关专家报道，川普总统竞选团队律师、前联邦检察官西德尼·鲍威尔表示， Smartmatic 董事长皮德·尼芬格被任命为乔·拜登的过渡团队成员。朱尼安尼曝光， Smartmatic 软件是由两个委内瑞拉人和委内瑞拉社会主义领导人查韦斯建立的，曾经在南美国际的选举中舞弊，背后黑幕重重。被公布在维基百科上的资料显示，是前海岸警卫队指挥官，2015年7月至2017年1月20日担任运输安全管理局局长。彼得·尼芬格现任 Smartmatic 董事长，该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电子投票系统建设和实施的跨国公司。但就在上周，尼芬格被任命为乔·拜登的过渡团队成员。川普总统竞选团队律师鲍威尔星期日在接受霍士新闻节目采访中说，我们有这么多的证据，我感觉就好像喷涌而出。他还说，我已经掌握了足够的选举舞弊证据，可以发起广泛的刑事调查。霍士新闻制片人、资深专栏作家海尔·贝克表示，最令人不安的发现之一就是 Smartmatic 电子投票系统软件公司和拜登团队有直接关系。根据大纪元最新报道，朱尼安尼表示， Dominion 机械正在计算29个州的选票，在对 Dominion 进行一些调查后就发现 Dominion 使用了 Smartmatic 软件。该公司可以追溯到2004年。朱尼安尼说， Smartmatic 软件是由两个委内瑞拉人和委内瑞拉社会主义领导人查韦斯建立的，曾经在南美国际的选举中舞弊。在十多年前，这款软件在美国国会受到质疑，并在多个州被禁止。他接着说，这个是一家左派公司， Smartmatic 的主席和索罗斯在商业上有密切联系。现在这款软件以二级承包商的方式再次进入美国。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美国大选的选票的数据被送往了国外。朱尼安尼说，我们将选票寄往美国境外，再牵扯出与委内瑞拉与中共结盟的公司，这个太过分了。
下面是科技新闻。SpaceX 公司的猎鹰9号火箭星期日晚上成功发射升空，将搭载四名太空人的载人农飞船送往了国际太空站。这个是 SpaceX 的载人农飞船第二次执行载人太空任务。四名太空人分别是美国 NASA 的太空人霍普金斯、格洛弗、沃克和日本太空人野口聪一。根据 NASA 宣布的消息，载人农飞船在星期一晚间和国际空间站对接，四名太空人将在空间站内工作六个月时间。目前国际空间站里面有两名俄罗斯太空人和一名美国太空人。今年5月31号 SpaceX 的载人农飞船首次将 NASA 的两名太空人送入了国际空间站。这个亦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私人公司发射载人飞船。除了执行 NASA 的太空飞行任务之外， SpaceX 还计划将载人农飞船用于太空旅游业务。维珍银河星期一宣布，由于新墨西哥州实施了新的防疫限制措施，维珍银河的下一次太空飞行测试将被无限期推迟。维珍银河正在开发亚轨道太空旅游计划，他们研发的联合号太空飞船可以飞抵90公里高的太空边缘，之后再返回地面。返回地面过程中，乘客可以经历10分钟的失重体验。维珍银河的制造和开发机构位于加州的莫哈韦沙漠，而它的营运基地是位于新墨西哥州的太空港。维珍银河在11月5号曾经宣布，下一次太空飞行测试定在11月19号到11月23号之间进行。这个将是维珍银河在正式启动太空旅游计划之前的两次测试中的第一次测试。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星期一表示，它将对近159,000架 Tesla 的 Model S 和 Model X 车进行调查，将它升级为工程分析。这个是寻求强制召回之前必须采取的步骤。汽车安全管理人员已经在今年6月份对这些车辆的触摸屏故障进行了初步评估。NHTSA 表示，这个故障可能会导致倒车的时候后部摄像头图像丢失，并且在备份的时候会降低后方视野，亦都可能影响随务能力以及和辅助驾驶系统和转向信号灯有关的声音。一些投诉说故障可能导致充电能力下降，其他安全警报亦都可能受到影响。一位司机说，他无法清除雾蒙蒙的车窗，因为他无法更改气候控制。在星期一，美国 Airbnb 官方发布消息，正式申请上市，计划在 NASDAQ 以 ABNB 为代号进行交易。Airbnb 自2008年创立至今，在全球拥有超过400万个房源，超过 80% 的房源在非美国地区。今年第二季度 Airbnb 营收超过10亿，这个是它在历史上第二个季度收入超过10亿。截至9月15号，房东在 Airbnb 上共享房屋和空间的收入已经超过了800亿。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